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今天呢，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18章的研读，继续完成第15到20节的讲解。而且呢，要对过去几周我一直在思考和祷告的几个问题表达我的心声。好，让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18章15到20节。我来读，你们看着圣经。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一段经文讲的是主对于教会的圣洁下了命令。我相信耶稣基督渴望教会是纯洁的。这里呢，就是他教导我们那纯洁中的角色。启示录第一章，我们看到了关于基督的有趣图画。第12到13节说，他在七盏金灯台之中行走。金灯台呢，代表了七个教会，也代表了所有教会。他穿着祭司、君王和先知的袍，他在那里充满荣耀。第14节说，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说的是他的纯洁。然后他的眼目如同火焰，他在搜寻要找到任何的污点或者任何的不圣洁。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你们看到主在审判中的性格，预备把罪踏灭，说出审判的话，正像启示录之后所说的，就像发出两刃的剑。所以你们看到主在他的教会中活动，他的特征就是纯洁的，以他的洁白作为表现。他的眼睛是有穿透力的，寻找罪，而罪呢，是要被对付的。那主怎样在教会里面对付罪呢？启示录的第一章有一幅图画，但是他实际上怎样做呢？我认为有三个元素。第一，就是话语的事工。话语是圣洁的工具。以弗所书第五章说，被话语之水所洗。然后话语呢，是净化器。 第二呢，圣灵。在罗马书第一章的四节，圣灵被称作圣洁的灵。圣灵的事工对于教会的圣洁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话语的事工，圣灵的事工。但是第三呢，我相信你们一定把启示录第一章和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要联系在一起。我认为主在教会中行走，想着纯洁，具有穿透力，寻找罪，预备了对付罪。不仅是通过话语的事工和圣灵的事工，还要通过人的事工。我认为启示录第一章的落实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当基督透过在世界代表他的人作为工具来净化教会。那就是为什么在这一段经文结束的地方他说，当你们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换言之，当教会在寻求自己的纯洁，基督就在当中，在烛台中行走，做他洁净的工作。让我做一个声明啊，然后呢，我还会再说的。当教会对付罪的时候，他就最像耶稣基督了。但你寻求耶稣基督的教会的纯洁的时候，你作为个人就最像耶稣基督了。然而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在今天我们这片大地上的教会中，这并不在人们的思考中。我对此呢感到惊讶。我最近呢差不多一直在写一本书，十年来我已经搜集了很多想法。我在写一本关于崇拜的书，叫做最终的优先次序。这真的是我的心对崇拜问题的表达。我一直呢在零零散散地写这本书。当你写一本书的时候，你呢写一章，你就把这一章送去编辑，你呢又得到了反馈，你再编辑，你再送回去，然后呢你写另外一章了，再送出去。章节呢经常会改变位置的，第二章就会变成第七章，第八章变成第三章。我真的已经写了送出去，已经编辑了很长时间，以至于我真的无法在我的心中把这一些呢都整合在一起。我已经失去了整体在说什么的感觉了。但是在这本书可以送去印刷商，在6月1号发行之前呢，出版商坚持要我一次性的通读每一页的每个字，并且做出最后的所有订正。所以他们非常恩慈的为我开了7个小时的车，而不是让我飞过去。这样呢，我就可以一直坐着通读书稿。这正是我在这7个小时里面做的事。当中呢，只喝了一杯热巧克力。外面呢很冷，1度的气温。这是个非常自我反思的经历。经常当你写作的时候，你会把文字啊落在一旁，你再也不想读了，因为文字长久以来已经变成了负担。但是我发现自己拖着自己的灵魂读过所有关于崇拜的圣经经文，这对我而言呢是非常深刻的经历。事实上我想知道开车送我的那个人会怎么看我对自己说的反应，但是这不是我对自己的反应啊，而是对神的反应。我被带到与神的圣洁、罪的邪恶、 面对面的地方。在那一程车的安静中，有了一段非常自我反思的时间。我到了那个地方，就是我要在圣经会议上发言的地方。我已经呢预备了信息，我预备好了那天晚上的要讲的内容。会议同工呢就打电话给我说，哎，我不知道你今晚要讲什么，但是呢你可以讲关于神的圣洁吗？我说可以啊。他说，哦，那正是我们需要的。我祷告了很长时间，希望神会把那放在你的心上。我现在就打电话建议这个主题。在我离开酒店房间之前，我又接到第二个电话，是另一个人打电话来说，你在这样一个地方啊，究竟要做什么呢？你难道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如此这般的事情吗？当他描述完毕了，我说，这听起来呢正像我应当去的地方。很久之前呢，我就决定了，我不会花费我所有的生命对那些已经相信他的人讲说，但是我要对那些需要听的人讲说。我向他解释说，我已经被要求讲这个议题了。我说，我要相信主让我在这里是有目的的，所以我就做了。我真的没有任何笔记啊，我只是拿出圣经，我的脑子里面就充满了所有那些关于敬拜呀、神的圣洁啊、罪的邪恶的东西。我只是把我的心倾倒出来。啊，会场里呢非常安静。我不知道，或许有四五千人之多吧。哦，场面非常安静。这种安静啊，我认为呢这是被定罪的安静，或者这种安静呢是他们在想，这个家伙啊是从哪里来访的呀？你们晓得，我不知道他们也习惯于那样的方法，但是呢真的非常有趣。我在神的圣洁、罪的邪恶课题上倾倒了我的心，谈到说，如果有真正的更新，如果在教会里面要有真正的复兴，那就是当我们再次看到神的圣洁、罪的邪恶的时候，并且在破碎中俯伏在圣洁的神面前敬拜他的时候。当我完成了演讲，用了一个小时十五分钟，我才走到门口，因为我要和那么多的人谈话。最后呢，还有最后一个人在等待着。他说啊，我是神学院四年级的学生，我呢必须告诉你，我完全不欣赏你的信息，你完全大错特错了。我说，你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因为你缺乏爱。我们的信息是爱，我在你整场的信息中找不到任何的爱。哇，他这个话让我的心觉得悲伤。所以呢，我就对这个学生说，你理解我在教导什么经文吗？是的。那些经文是在谈论爱吗？不是的。那教导圣经经文，并且只以神书写他的方式来教导他，这是正当的吗？还是说，我们必须把关于爱的信息要加入到每一段的经文之中呢？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那么做，那么我们真的没有公平对待神的话语了，对吗？或许你那么觉得，这个事实只是表明你自己对神的圣洁和神的爱二者的理解之中失去了平衡，或者缺乏平衡。我认为你 或许需要这段信息，因为通过你对这段信息的回应，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了。在我那么说的时候，我试图尽可能的有爱心，但是我承认这是悲哀的时刻。因为之后呢，有一位同工问我刚才的对话是关于什么的，我猜想呢，他看到了我们在对话，我重复了对话的一些内容。他的回复是，你看到，真的问题不是信息中没有足够的爱，从那个神学生的角度看，真正的问题是信息中完全没有爱，因为其中没有空间给任何其他东西了。爱没有什么错，我是第一个为此感恩的人，你不也是这样的吗？为了神的爱而感恩吗？但是我认为有些人所想的那种爱不是神圣洁的爱，我不确定那是什么样的爱。我真的害怕，如果神学院培养人，而这些人想要谈论的就只是爱，那么在教会中就不会再有耶稣基督的工作了，也不会再有他想要的做事方式了。我也有兴趣注意到这么多像这个学生像这样的人，或许是那个机构的影响吧。啊，无论如何他们不都是这样的，要么是那个机构，要么是其他机构。但是对我而言很有趣的是，总是在谈论这些人，同样几乎总是在谈论教会的复兴、更新和恢复。他们呢，活在幻象中，就是如果要更新教会、复兴教会、恢复教会、带来复兴，真的赢得失丧之名，我们呢，只需要一直在某种情感的层面讲爱、爱、爱、爱，我们都在谈教会里面所需要的更新啊等等，但是他们不理解的是，你不会得到复兴、更新和恢复的，直到你对神的圣洁和人的罪恶有感觉，由此才产生真正的破碎和真正的复兴。宽容的情感主义从来不会更新教会的，所有关于爱、爱、爱的信息也无法做到。你知道，你可以回到1700年代的大觉醒，尤其是在乔纳丹·爱德华兹的事工之下的大复兴，你会发现复兴的特质。第一次大觉醒是大复兴，或者你看每一个其他的复兴，无论是圣经中的复兴，还是在圣经时代之后的复兴，你都会找到那些复兴，包括1700年代的大觉醒当中，有两个特征。一个特征就是强有力的传讲神的圣洁，第二个特征就是强有力的传讲罪的邪恶。事实上，在乔纳丹·爱德华兹的时代，邀请觉知甚至还没有被发明的，直到后来的芬尼才发明了邀请觉知。我不认为芬尼所做的以邀请觉知体系来控制人给了我们很多的益处，但是在爱德华兹的时代，他讲到他传讲神的圣洁和罪的邪恶，他不仅不必邀请人做任何事，而且在他讲道当中，人们就会对他大喊大叫，让他停下来，因为他们是处于这么强烈的定罪之下。然后呢，真正的复兴发生了，其中可能有一些过度的情况，或许有一点太苛刻，有一些极端情况。于是呢，当你从第十八世纪进入到第十九世纪的时候，从这种讲道中转离， 从传讲神的圣洁和罪的邪恶的坚定严格和能力中转离了。人们开始更多的谈论爱，他们开始想要减轻那些，缓和这些啊，因为他们害怕发生极端的情况。来自戈顿·康威尔的老理查德写道，整个教会在避免圣经中对蛮有主权圣洁神的描绘，这个神每天都对恶人感到愤怒，他的愤怒会留在那些不愿意接受他儿子的人身上，用墙把这种形象隔离到教会意识中人迹罕至的角落。教会用新的神来替换，这个新的神就是奶奶式的友善的投射，混合耶稣的温柔和迷人，他几乎不需要为我们的罪而死了。实际上，许多美国会众在付钱给他们的牧师保护他们免于接触真实的神。然后呢，他蛮有洞见地说，这种状况不仅要部分地为这个世纪教会一般的灵性失败负责任，而且也要部分地为传福音的大量弱点负责任。因为蛮有主权的圣洁的神在这个世界上常规地用瘟疫、饥荒、战争、疾病和死亡作为工具来惩罚罪恶，让人悔改。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神作为纯然仁慈有爱的偶像式形象无法真正被相信，更不用提这样一个神怎么可以用旧约和新约规定的方式被敬畏被敬拜呢？他的意思是，当你只有这种情感式的爱的观点的时候，第一，这从来无法更新教会，因为这从来没有真正让人来面对他们的罪，这从来无法真正更新教会。第二，这从来无法传福音，这是最糟糕的错觉。人们认为，如果你只要谈爱啊，神的爱以及神怎样爱每个人，那么你就可以传福音了。但是从护教学的角度说，你有一个极大的问题，因为一方面你在宣讲全爱的神，然后在另一方面你陷入一个情况中，就是试图要向人说明这样一位神如何会允许瘟疫、疾病、灾难、战争、饥荒和恐怖存在呢？那就是我们必须传讲一个圣洁的神的原因，他对罪有圣洁的仇恨，以至于这些事情都变得合理了，你明白吗？除非教会回到传讲神的圣洁和罪的邪恶的信息，否则教会从来无法被更新，而且教会传的福音会变得肤浅，没有效果，无法解释很明显的事实。对于只听到关于爱的信息的非信徒而言，爱的神怎么可以允许他所允许的这些事情呢？将神对罪的神圣仇恨挪去，真的相当于阉割了教会，并且是阻碍而不是帮助传福音。有很多人认为，只有当有情感的时候才有复兴。乔纳丹·爱德华兹很清楚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在1746年撰写的关于宗教情感的专著中，他非常关心要让人知道堕落的人性是属肉体的宗教性的肥沃土壤，这种宗教性看似属灵，其实是不敬虔的，最终是植根于对自己的爱。 他说，兴奋的情感经历，感情洋溢，异动感情的宗教谈话，甚至是在赞美神以及为神而经历爱的时候，人也可以是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导向的。相反，从圣灵来的真实的更新经历，特征是以神为中心的，基于崇拜的，在自立之外，欣赏神的价值和伟大。爱德华兹想要指出，这样的真挚经历会在信中产生谦卑而非骄傲，并且会产生新造的人，产生新的谦卑、温柔、赦免和怜悯的精神。这样的经历会让信徒渴望公义，而不是满足于沾沾自喜。换言之，真正的复兴不是说我们已经到达了属灵的境地，而是人们为了自己还没有到达这样境地的感觉而破碎。所以当你看我们在现今文化中所看到事情的时候，你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是真正的复兴吗？你可以问更多问题，这个复兴的标志是对神的圣洁难以抗拒的感觉吗？是对罪恶深度的全面感觉吗？是导致破碎而非沾沾自喜的属灵经历吗？这才会带来真复兴。当你有的是今日教会所做的时候，不断谈爱啊、接纳呀、宽容啊，这种自尊的渴望对自己呢感觉良好，神想要你健康、富有、快乐呀等等，你就真的处于真复兴元素的对立面了。理由就是因为不理解神圣洁的教会，并不处理罪的邪恶，教会就从未在事实上洁净自己。这像我在一开始所说的，那就是基督想要在他的教会里面做的事情。教会基于马太福音第18章15到20节来对付罪的时候，教会就最像耶稣基督了。拉夫勒斯说，今日大多数所谓基督徒的教会浸润在致命的美好和伦理上的声誉中，动机的根在于肉体而不在于圣灵，表面的义并不起源于信心和圣灵更新的行动，而是起源于宗教的骄傲，以及起源于将顺从传统当作敬虔的形式，其实是否认了他的能力。他继续称为假敬虔。我们呢，必须要回到复兴的真元素。约翰·欧文斯说，属灵生命的活力与力量依赖于对罪的羞愧感，罪必须面对，必须暴露出来，必须对付。我相信这就是基督想要在教会里面做的事情。我相信基督来到世界上是要做一件事情，他在约翰福音第5章19节、第5章的30节、第6章的38节、第7章的16节以及其他地方说，我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我父的意思。他一再说父的意思，可以缩短为一个陈述，请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里说，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在一切事情上你都要圣洁。这就是为什么他引用利未记第11章说的，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如果你想要在最广泛的可能意义上理解神的所有旨意，然后把它呢压缩为一个陈述，那么就是这个陈述了。神想要他的子民圣洁，这就是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在教会里面行动，带着搜寻的眼睛，带着圣洁的存在，带着审判，预备要净化洁净。在国度中，以赛亚书的第35章第8节说，神预备了一条大道，称为圣路。雅各书第4章的8节，他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神呼召我们做净化和洁净的工作，父的旨意就是他的子民成为圣洁，那就是基督在教会里面的工作。他透过话语、圣灵和子民的工作来完成这一件事。话语在被宣讲的时候做他的那部分工作，圣灵在人心动工的时候做他的那一部分工作，但是我们要在人的肉体上加入话语与圣灵的队伍，我们要代表基督在他的教会中行动，寻求教会的纯洁。关于这件事的指示呢，就是在第15-20节，我们要成为在他的教会里面行动的基督。好，现在让我们再一次看看要怎么样做呢？管教的地点啊，然后再回到经文。管教的地点是在第17节，就是在教会。经文说，告诉教会，听教会，那地点就在教会。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救赎之名的会，那就是管教的地点，那就是主做洁净工作的地方。第二呢，目的。第15节的结尾，经文是，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啊，这是挽回犯罪的人，对于团契而言是个损失，他对那里的事工而言是损失，他需要被重新得回，就像失去了的珍宝。管教的人，那谁要参与其中呢？又是第15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啊，就是你呀，就是你我和众信徒，我们都要负责任，我们都要成为关乎圣洁的牧师。加拉太书第6章的第1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希伯来书第10章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呢，我们需要那些愿意顺服的人，就是那些对神的名有圣洁热心的人，就是那些已经洁净自己的心，以至于可以做着工作的人，我们需要关乎圣洁的牧师。好，我对此呢说了很大的一个论点，我只是想要不过度说明的强调这一点。我们在教会里面需要关乎圣洁的牧师，他们可以做基督的工作，就是保持教会纯洁。这意味着 与罪对峙，要对付罪。所以管教的地点是在教会，目的是要得回你的弟兄，人就是你。管教的激发点，我们什么时候做这件事呢？第十五节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每一个罪都是得罪我们的罪，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非直接的。正像我们在上一次的研读中看到的那样，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有未承认的、未悔改的罪，无论什么时候有持续的罪，无论那个罪是什么，那都是管教的激发点。随后呢，是管教的过程。在第十五到十七节看到有四个步骤。步骤一，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私下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如果他回应了，过程就结束了。如果他没有回应，第二步呢，在第十六节，带一两个人去。这样他的态度和回应就可以由两三个证人得到证实。这按照申命记的律法，就是合法的标准。如果在那样的背景下，他不回应呢？那么第三步，第十七节，就是告诉全教会，那意味着全教会都去试图挽回他，整个教会去，试图把他带回来。一个人不成功，两三个人不成功，现在每个人都去。现在教会被告知的程度可能有不同啊，你可能想要告诉全教会，你可能想要告诉教会中的一个小组，或者是教会的领袖。但是换言之，你要扩大追寻这个犯罪弟兄姐妹的人的圈子，要把他们带回来，让他们悔改认罪，从罪中悔改成为纯洁。如果他们仍然不听呢，那么就是第四步了，对待他们如同外邦人或者税吏。我们说过，这两种人就相当于或者象征着成为被社会遗弃的人的意思，对待他们就像你对待在你群体之外的某个人那样，要赶走他们。就此呢，我们研读了一些经文，赶走他们，不要让他们加入团契，不要让他们参与，不要让他们感觉在家里一样，让他们变得悲惨，把他们交给撒旦，像保罗所说。但是第二点呢，是什么呀？赶走他们，教回他们，还要教回他们的。所以管教的地方呢，是教会，目的是要得回你的弟兄，做事情的人是你，激发点是任何的罪。过程呢，分为四个步骤。好，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部分的管教的能力。能力。如果你想要用另一个词呢，就是权柄了。来到第十七节末尾的时候，你呢总是面对一个事实，就是对此呢有不足够的感觉。如果你就像我一样，你会说，哎呀，我究竟是谁呀？竟敢去找某人与他们对峙他们的罪。这是私人的世界，每个人都是私人呢，你无法冲进一个人的生命中说你犯罪了。我的意思是，我们有什么权利呀？我又不是使徒，我也不完美。然后人们就误解马太福音第七章，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那我们有什么权利这么做呢？我们怎么可能向全教会公开别人的罪，差每个人去找他们呢？我们怎么能公开把人赶出教会呢？ 这不是显得超过了我们获得准许的界限了吗？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是软弱的、失败的罪人呢。我们的权柄是什么呢？我们借着什么权利这么做呢？我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呢？在第18-20节找到了，是这一段经文的绝对高峰。很难这么做，这是个艰难的工作，但这是必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教会要认识真正的复兴和真正的更新，这就必须要做。你付出所有努力更新教会，却没有与罪对峙，从没有宣讲神的圣洁和对神的敬畏，那么这些个努力绝对都是在浪费时间。我们必须要这么做，尽管这是困难的。但是我们的权柄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有权柄呢？有两个理由。两个理由，第一，天上的父与我们一起做事。你们明白吗？你应当把这一点写在圣经的页边上。天上的父与我们一起做事。当我研读到这个部分，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放松了。我知道我无法把我心所感受的事情变成文字，我竟然可以与无限圣洁的神合作吗？哎呀，这个超越了我的想象力。但是经文就是这么说的呀，请看第1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用实在这个词呢是好事，因为这是这么难以置信。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一开始似乎在你看来比较模糊，马太福音第16章19节和约翰福音的第20章23节都出现同样的术语，因为这些词呢出现在那里，这些是拉比术语，对于犹太听众而言呢都非常熟悉的。对于马太来说，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主来说，都是非常常见的术语。这些词指的是拉比要么捆绑某人身上的罪，要么释放他们身上的罪。这基本上就等于你要么对人说你的罪捆绑了你，或者说你的罪从你身上释放了。换言之，要么你仍然处于罪的捆绑中，要么从罪中得自由了。经文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换言之，当你在地上对某人说，你仍然被罪捆绑，当你在地上那么说的时候，在天上也已经捆绑了。当你在地上对某人说，你的罪得释放，这时候换言之，得自由的时候，你从罪中得自由了，那么天上也已经做了这事，那是完成被动形式，意思是已经完成了，并且有持续的结果。换言之，当教会最终聚在一起，说你的罪被捆绑在你身上，或者你的罪被释放的时候，教会就开始与天上的父一致的做事。天上的父已经说了，要么释放，要么捆绑。这是基于一个人是否回应对他的定罪。这是非常简单的要点，就是当教会跟随管教的程序的时候，天堂会批准地上已经完成的事情。那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那就是权柄。请听，如果你是教会中的一个罪人，有人去找你，你不悔改， 两三个人去找你，你不悔改，整个教会都去找你，你还不悔改，我们可以说你的罪把你捆绑了。我们可以说，因为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些程序，基于神话语的启示来决定。当我们那么说的时候，我们不过是在说父已经在天上说过的话。换言之，教会在代表神的旨意做事，天上的父与我们一起做事。哇，何等奇妙的思想啊！另一方面，如果你在最终我们去找你，比如第一次你不悔改，两三个人去找你，你悔改了，你的心破碎了，你忧伤了，你转离了罪，我们说你的罪被释放了，欢迎进入团契的圆满中。我们不过是在地上做那天上已经完成的事情。所以权柄就是我们代表天上的父在做事，他已经完成了在你的个案中该做的事情。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我们想要完成父的旨意，我们祷告。有多少教会是周日起来人们都站起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说完之后却从来不做这段经文所说的话呢？你想要做他的旨意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吗？那么你做这件事，天上将会已经完成你在这里做过的事情。这就是对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二节那段门徒祷文的回答。所以我再说一次，教会在这个时候就最像耶稣基督了。当教会把这段经文的原则做出来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最成就神的旨意了。这就是把天国带到了地上，那就是我们的权柄，天堂与我们在一起。你说那怎么可以成为我们的权柄啊？因为我们已经跟随了圣经的模式。当我去找一个人说你的罪捆绑了你的时候，你说牧师啊，你有什么权利对那个人这么说话呀？因为这个人还没有悔改。另一方面，如果我对一个人说你的罪被释放了，或者如果你这么对一个人说，你有什么权利那样说呢？因为他们已经悔改了，对吗？最近呢，我就遇到一个人，他对我说，我相信你要上天堂就应当做这些事情。他描绘了这个非常奇怪的东西。他说，你晓得我在这个基督教机构中已经很多年了，所以我就尽我可能温和地用我的手指对着他。我说，我的朋友啊，你在最终迷失了。你说你以为你是谁呀？我有权柄捆绑他的罪在他身上，因为他没有满足圣经中关于悔改的条件，对吗？我说你迷失了，你不认识神，你的罪没有被赦免。我的朋友，你不认识耶稣基督。我对他呢解释福音，你有权利对一个犯罪的基督徒说，我的朋友，你的罪捆绑了你。当你这么说的时候，天上的父正在与你一同行动，那不是很奇妙的事情吗？我的意思是，你变成了天堂在地上的大使了，那就是教会为什么必须做的原因。 请听啊，正像我在一开始所说的，如果神的一切旨意可以压缩为一件事，那就是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么当我们在寻求他子民圣洁的时候，我们就最成就神的旨意了，对吗？那就是这一节经文的意思，神将要做同样的事情。对我而言，那是十分安慰人的。因为很多时候人们认为，如果你去做这件事，如果你试图变得富有侵略性，你试图攻击罪，你试图与罪对峙，把罪指出来，那么你就是没有爱的啊，诸如此类。你真正在做的就是你真的在与神一起打仗，你真的与天堂在并肩作战。今天要说服人相信这一点是这么的艰难，因为无论这种感情之上软绵绵的爱是什么东西，总之呢，这种爱已经不受控制了。还有第二个理由，但是在我们谈第二点之前呢，我们必须要来到第十九节。第十九节基本上是重复第十八节所说的，因为这话很难相信。要相信天上的父与我们一同行动是这么的艰难，所以他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们在这里谈的是什么事情呢？我们在这里谈的什么事情啊？管教啊，罪啊，这里的两个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可以证实一个人在最终的最低数目。所以当你们去，你们已经证实了这个人，你们同心合意，你们就此寻求神的旨意，那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换言之，神在与你一同行动。这里的两个人就是两个证人，证实未悔改的心，或者另一方面证实悔改的心。他从最低的可能数目开始，如果你们两个人同心合意，换言之，你们证实了这的确是真的，那么神就在天上一致的行动，那就是大的权柄，我们是天堂在地上的大使，这是荣耀的，荣耀的不可思议的思想。在那里的同心合意这个词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从这个词的希腊文就得到英文的交响乐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是一起发出声音。当你们当中所有调查这个人生命的人都同意他的罪仍然在那里，或者都同意他的罪已经悔改了啊，无论是哪一种，调查了一切，那么父就会与你们同心合意。我认为这一节呢，不是谈一张用来祷告的空头支票。这一节经文一直被彻底误用了，剥离了它的上下文。这两个人啊，多数人认为这里的意思是任何的两个人。如果你可以让两个人同心合意，那么神就会把你们同心合意想要的东西给你们了。我已经很多次听过别人这么讲，可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两个人就是在教会管教，在有一个犯罪的人的情况下的两个见证人，他们真的想要神的旨意实现，他们真的想要做对的事情。如果他们对这个问题同心合意，跟随圣经的模式，那么他们就可以有信心， 就是在他们寻求神旨意的时候，他们就会得到，而神会做对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信心，因为当你开始管教的时候，你可以事后批评自己，说：“哎呀，我盼望我在做正确的事情，而我只是担心啊，或许我在做错误的事情，或许在论断呢。”我已经有那种感觉了，我已经与一个犯罪中的基督徒进入状况了。事实上，有时候我和波德里夏谈这样的问题，我说啊，或许我是太过苛刻了，或许呢我不够敏感，或许这不对，但是我没有看到有什么悔改的迹象，我看不到有破碎，我看不到有懊悔。他呢有简单的智慧，他说：“你知道圣经说什么呢？”我说：“是的，如果这得到证实，我们都同心合意，我们都以同样的方式读到同样的迹象，我们向神求智慧，我们就可以知道父与我们一起做事。那不是很奇妙的信心吗？所以我们不害怕那么做，因为我们在执行父的旨意，就是要他的百姓圣洁。第二个理由，天上的父不仅与我们一起做事，而且地上的子与我们一起做事，这是双重的神圣权柄。地上的子与我们一起做事。第二十节，这里呢是另一节被严重误用的经文，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你们或许已经在你参加的很多祷告会中听到过这句经文了，如果我们有两三个人聚集，神就在那里。请听，如果你只有一个人，神也在那里，对吗？但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担心，因为我听到有些人呢传讲那段经文的道，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心想，那么当一个人祷告的时候，那会发生什么呢？你看到这不是这节经文所说的内容，在这个上下文中，两三个人是什么呢？两三个什么呢？管教中的两三个见证人。你看到，那就是为什么教导圣经的上文下理是这么重要的原因。两三个见证人，当你们奉我的名聚集，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做我的工作，这是耶稣说的。你的工作是什么呢？我走在教会中，当你们奉我的名字聚集，来反映我的性格和我旨意的时候，我就在当中。这不是很大的信心吗？不仅天上在行动，父在天上与我们一起行动，而且地上的子也与我们一起。当你做净化洁净他自己教会的事情，你就最成就神的旨意和子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份于那个工作，就是成为关乎圣洁的牧师。要到结束的时候，我说一点，在这当中的受害者，我们真的需要把那弟兄或者姐妹带回来的，不是吗？你不可以就让他们离开，他们需要被带回来。潘霍华啊，一个相当自由派的德国神学家，活在纳粹德国的恐怖中，他呢写了一本小书啊，很多年前我在还是神学生的时候就读过。这本书呢叫做团契生活，在书中呢有非常深刻的思想，可能会有助于我们正在讨论的事情。 啊，请听他的见解。他说，罪要求独自一人，罪让他从群体中抽身而出。一个人越与世隔绝，罪对他的能力就越具有破坏性。他越深入地卷入罪中，他的与世隔绝就越是灾难性的。罪想要不被人知，罪回避光，在未被表达的黑暗中，罪毒害了一个人的全部，甚至可以在近前的群体中发生。在认罪中，福音之光冲破人心的黑暗与隔离，罪被带到光中，未被表达的被公开述说和承认，所有秘密的隐藏的都变得明显。这是艰难的挣扎，直到罪被公开承认。但是神打开了铜门铁栅栏，诗篇第107篇的16节，请听。从认罪成为基督徒弟兄的存在起，自以为义的罪或大本营就被抛弃了，罪人降服了，他放弃了他所有的恶，他把心交给神，他发现他所有罪孽都被赦免，他找到了耶稣基督和弟兄的团契，被表达被承认的罪已经失去了他所有的能力，他已经被作为罪而被揭露被审判，罪不再能够撕碎团契，团契背负着弟兄的罪，他不再孤单一人与他的恶在一起，因为他已经在认罪中卸下了他的罪，并且把罪交给神，罪已经从他身上挪去了，现在他站在罪人的团契中，这些罪人靠着神的恩典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生活，隐藏的罪将他从团契中分离，使得他所有明显的团契都变成赝品，已认的罪帮助他找到了真团契，这真团契是与耶稣基督里面的弟兄在一起的。何等的事工，何等的挽回犯罪弟兄的事工，这是教会纯洁的关键，这是教会复兴、教会更新，以及透过被更新的教会来接触世界的关键。我们必须听主这些话语。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啊，我们求您复兴教会。哦，神呢，我们要寻求更新，就是您子民圣洁能力的真恢复。我们晓得这是透过关乎你圣洁和我们犯罪的信息而来的。愿教会委身于此，愿教会看到圣洁的神和犯罪的人的时候，想要成为圣洁的器皿。愿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在蜡烛台中行走，在灯台中行走，允许基督的灵和基督的话语来透过我们净化教会。愿我们成为义的器皿，这样我们就可以行父的旨意，神的子民可以成为圣洁，就像他是圣洁的一样。父啊，请帮助我们从自己开始吧，愿这里就是开始的地方，我们来洁净自己的心，认罪，允许圣灵做那只有他能做的工作。然后主啊，愿我们寻求您教会的纯洁，不是像那些看似敬虔实质建立自己的人，而是那些谦卑寻求挽回弟兄，考虑到自己也是被引诱容易犯罪的人。父啊，帮助我们打开灯吧，这样罪就找不到他所渴望并做致命工作的隔离地带了。我们感谢您， 为了主说的清虚的话语，愿教会听到这些话语，应用这些话语。我们的父啊，我们如今知道，这道对我们说的话，剩下来的唯一问题，就是我们要愿意回应。我们知道这是您的渴望，愿这也是我们的渴望，来成就您在教会中所有的圣洁目的，以至于世人看到恨罪的圣洁之神，就会真明白恩典和赦免的爱。愿这成为我们所有人特别的一天，我们都要赞美您，为了您在每一颗心里面所做的事情。这是奉耶稣之名，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